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大家请起立。我们今天要读约翰福音13章1到5节，请。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的所束的手巾擦干。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圣经，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走义路。求主预备我们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甘心乐意领受你的真理。奉主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大家请坐。现在有请赵云科弟兄正道，正道的题目是彼此洗脚。
弟兄姐妹平安，也祝大家感恩节快乐。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这边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也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来宾和朋友，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将我们的感谢和颂赞带到神的面前是何等的美好。那回到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主耶稣在最后在世传道最后的逾越节晚餐当中的记载，他所发生的事，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记载当中都比较专注在主耶稣所设立的主餐。而主耶稣设立主餐为的是要我们纪念他，我们今天也按照主耶稣的教导借着主餐来纪念他。而约翰福音额外记载了在逾越节筵席的开始，主耶稣起身为门徒洗脚的这个教导。为门徒洗脚这件事情常常被人家提起来，甚至连非基督徒也都知道，有许多的团体甚至也举行各样名目的洗脚礼，或许大家只能知道其中表面的意思，而不知道圣经里面实际上主耶稣是如何的教导我们。我今天想借这个机会在圣经里面我们仔细的看他是怎么记载主耶稣为门徒洗脚，并他为我教导我们门徒彼此洗脚的命令。请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有主你的话语来亲近你，认识你，来敬拜你，也求主洁净我的口，让我成为主您合用的器皿，在传讲信息的时候毫无拦阻，也求主使用，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首先想要了解的是主耶稣为什么要为门徒洗脚。在经文的一开始就有说到，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接着讲到了主耶稣洗脚的细节。那这里就强调了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的原因是什么，简单的说是因为爱，他爱世间属他自己的人。接着我们可以看到经文里面有三个知道，主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主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然后是他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又归到神那里去。那这个知道表达了他对时间的一个认知。主耶稣在刚开始传道的时候就常常提到那时候，那时候，而那时候正是现在所说的时候，主耶稣即将成就一切，而天父也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交在主耶稣的手中，这个荣耀的时候。当然这个时候也表达了是他要与他属爱，他爱属他的人离开归到天父那里的时候，而这个爱正是由这些知道所生产出来的结果。主耶稣在这世上传道所剩的时间还不到很久几个小时，主耶稣选择跟这些门徒同在， 尤其是在我们人世间最后的时间，我们都特别会想我们特别爱的人跟他们在一起，而主耶稣跟这些人在一起，显然的是认为这些人，这些属他的人对他是特别的重要。在经文当中说到，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难道说这个到底是有一个期限，是说到了某一个时间就不爱了，或者是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我就不能再爱下去了呢？刚刚好不是，刚好相反，反倒是没有期限。这个到底是一个进到完完全全的地步，就讲到时间是从开始到末了一直都是深爱着，就深度就是最深的爱。主耶稣爱属乎他的人，而且要这个爱达到完整的地步。他今天这个洗，主耶稣说，圣经说主耶稣就离席站起来为门徒洗脚，显然他知道他要借着这个爱让这个洗把这个爱显得更加的完全，因为他知道他离开世界之后，这些门徒留在世上所要面临的挑战，他需要受到的装备。他之后设下了一个新的命令，就是要门徒彼此相爱，并且在祷告的时候求神让这些门徒能够合一，都是要靠这个洗的这个动作能够兼顾弟兄姐妹，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主耶稣爱门徒，爱世上的人，所以他为门徒洗脚。接着主耶稣是为了设立模范而为门徒洗脚。这段经文特别的是将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的各样的细节描述出来，好像每一个分解动作都写了下来。这样的细节表达的出主耶稣他并不是做做样子，而且真的将这件事情很认真的、忠心的把它完成。这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我们应该要仔细的来看。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主耶稣谦卑自己。先说在这个事情的背景，就是在主耶稣的时代，每个人穿的鞋子很像是现在的凉鞋，很透气，但也很容易沾染脏污。尤其是那个时代的路并不像现在有柏油或有路砖，你走在路上很容易有尘土沾上，甚至在当时很多的牲畜走在路上也有很多可能的排泄物让你沾到了脚。所以如果说你是要去人家家赴筵席，你会先在家里洗好澡，然后走过去，那路上就容易把脚沾了脏污，到了会场你就会把脚洗干净，然后享受这顿晚宴。那到底谁来洗这个脚呢？就是在当时当场最地位最卑微的人，大部分就是仆人来做这一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是相当不体面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看到仆人当时在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在场的都是主耶稣的门徒，他们的身份地位多半不是在社会上较高层的，反而是在基层的劳动的民众。那这些门徒他们的脚可不是我们心里想象的那种经过保养修剪整齐的脚，反倒是非常粗糙，真的是在路上走来走去的脚，要洗这样的脚可是很辛苦的。所以不论我们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它是一个又辛苦又不体面的工作，但是主耶稣他这位创造宇宙的大君王却愿意离开他的坐席站起来，离开他荣耀的宝座来到我们的世间。他脱下衣服，让他的外身就好像是一个仆人的样子，露出他的膀臂来洗门徒的脚。那我们单不说主耶稣他是弥赛亚的身份，但就是在场他也是一个老师，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夫子，这样子洗门徒的脚，显然在当时门徒是绝对很难以理解和震撼的。所以主耶稣仍然这么做，为的是爱，为的是设立一个模范。首先主耶稣他忠心的做工，圣经记载主耶稣拿着一条手巾束腰，把水倒在盆里。他并不是使唤周围的人来做这件事情，而是自己从头到尾将这件事情好好的完成，而且毫不马虎。 这让我想起了我以前听过的一个调侃官夫人的一个笑话，就是那个官夫人她很会做馄饨汤，大家都吃的都很喜欢，就说夫人呢、啊，你这个馄饨汤怎么做这么好？他就笑笑说，其实也没有很难了，你就先找一个仆人到菜市场把材料都买起来，然后再找一个仆人把高汤把它熬好，然后呢再找一个仆人把馄饨包好了以后呢丢到汤里煮熟了就可以端出来了。这个到底是他做的馄饨汤还是他仆人做的馄饨汤呢？那我们会不会也是这样？主耶稣可不是这样，他不是说，哎，彼得你去拿个手巾，约翰你去倒个水，哎，鞋子还要我帮你脱啊，放到水里，那这样子到底是谁洗谁的脚呢？主耶稣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很忠心的从头到尾将他这个事情这么做，我们会不会也不小心，尤其我们位置越高就会很容易这么做，也很合理，但是主耶稣他自己做，拿毛巾倒水，毫不马虎，毫不缺漏的一项一项的来完成。最后主耶稣坚持到底，他用他自己的手来洗门徒的脚，还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把他们擦干。也就是说这件事情纵使是不体面，纵使是低微，甚至人家认为微不足道的工作，主耶稣人从开始到末了仔仔细细的将它完成。接着我们要看到的是主耶稣他为门徒洗脚也是为了一个教导。主耶稣当他洗到彼得的时候，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这个重音是下在你洗我的脚吗？他很显然知道这个身份是让他不能理解的。我们之前也曾经从主耶稣到施浸者约翰那里受浸的时候，施浸者约翰也不解地说，怎么是你到我这里接受浸礼，应该我接受你的浸礼。所以主耶稣做了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彼得他勇敢地表达他感到没有办法接受。那主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却仍然不敢接受地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那主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彼得这个时候态度立刻转变，他还要加码说，那这样不但洗我的脚，连我的手我的头都要洗。彼得真的是一个很真性情毫不掩饰的人，那说什么话做什么都直来直往，跟这样的人相处很痛快，但是呢有的时候也很伤脑筋。如果我是在场的门徒，而且我已经洗好了，轮到他说不能洗，那是我没有礼貌了，那我们以后怎么相处啊？是不是？彼得而且还说，彼得说不但手连头脚都要洗。大家有没有想过，洗一个脚大概要一两分钟，洗完十二个人就多少分钟了，快半个小时了，你还洗全身，一个人洗澡五分钟很快了，那洗一个多小时我们还要不要吃饭呢？但是彼得啊，他其实是因为这样讲出了我们大家的疑问。主耶稣顺势地说到，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主耶稣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常常都是没有人做过没有人说过的，都是十分令人震撼的，大家看到了会很震惊，会很怀疑，甚至提出挑战。但是主耶稣从来没有被问倒过，他只要一旦回答出来都让人感到石破天惊，十分惊叹，让我们从我们原来传统的束缚或者逻辑的思考当中跳脱出来，让我们进到全新的视野。首先主耶稣强调与他的份，当主耶稣说到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彼得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他不能够放弃的事情，所以才不断的加码说，不但脚手跟头都要洗。可见彼得非常看重在主里的份子这件事情。我们读圣经常常会看到说，耶和华是我的福分，这原文其实就是耶和华是我的份，这个份就是产业的意思。那如果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就更加清楚，当年约书亚进迦南，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征服了迦南，将地业分给每一个支派，然而有一个支派却没有被分到，就是利未支派。而且这件事情从在摩西的时代 就不断地重复提到，强调利未支派是没有得到产业。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就像约书亚记当中所说的，只是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我常常在一开始看到会觉得，哎呀，好可惜，怎么每个支派都有，就他没有呢？但是看到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反而是一个美好的应许。我常常心里想一个比喻，就好像是一个父亲带着礼物要分给每一个孩子，每个孩子要么就是有玩具，不然就有红包，那没有好吃的也有好玩的，每个都有，就一个没有。那个孩子心里面总是觉得作难，怎么会这样呢？那爸爸跟他说，我就是你的礼物，这个是不是很美好啊？那我心里想，我就有一次跟我孩子在读经的时候，我就把这个例子跟他讲，如果说你是那个孩子，你会不会觉得很不错啊？他说没有，我会很生气啊。那为什么会很生气？你有爸爸了，不是等于什么都有了吗？可是你没有说那些有礼物的就没爸爸呀。那为什么人家又有礼物又有爸爸，就我就只有爸爸呢？我一时语塞，我原本觉得这个比喻讲得很好的，没想到就被他这样子击败。但是啊，其实你仔细想，如果我们有很多礼物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忽略了爸爸的重要性。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常常需要把什么东西都拿掉了，我们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就好像以色列民在旷野当中行路的时候，眼看一片荒芜，什么都没有，他们知道他们需要神的供应，他们知道如何倚靠神。一旦他们进到迦南，一切的美物在眼前，你住的不是你建造的，你吃的每一物不是你所栽种的，却很快的离弃背逆神，甚至忘记了神。也或许我们在当时大卫王朝非常兴盛的时候，大家以为神所应许的就是这个王朝，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是一旦这个大卫王朝陨落的时候，才知道神的心意乃是从天而来，神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才是他的应许。彼得很快地看到这一件事情，他知道唯一不能舍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份，若没有了主，其实什么也就没有了。接着要与主同行，主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那这里可以看到，许多人都同意这个洗跟罪可能关系不是那么深，因为这些门徒跟着主耶稣3年多来，已经被主的道所洗净，就像约翰福音15章所提到的，现在你们因我给你们讲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洗脚的意义是，我们属主的，有了属主的生命，我们要在成圣的道路上行的时候，要与主不断的连接，不断的洁净，在新生命上有这个基础，继续接受主耶稣的引导和洁净。那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所以不是这个洗脚的动作让他们干净，而是他们因着有干净的洁净的生命，能够继续走在这条路上。约翰更补充到，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你们不都是干净的。那本段一开始也提到说，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所以主耶稣他当然也知道。这让我们好像从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画面突然惊醒，这个画面是老师为学生所洗脚，互相表达爱的意思。但是呢，我们突然发现在门徒里面还有一个人是犹大，犹大也混在里面，这让我们突然惊醒。那犹大真的是让我们不能够接受，他是不但是背叛了主耶稣，还像很有生意头脑一般来去卖了主耶稣。那我想，如果说我是主耶稣，我在那边要去帮他们洗脚的时候，我知道犹大在里面，我可能就调一下位置，把犹大放在最后一个，我前面脚全洗完以后呢，我觉得那盆水就直接就泼下去，这太气人了，是不是？犹大，你说 主耶稣教他教了三年，教了多少的话，他有一句话听进去没有？没有哎，魔鬼一句话他就听进去了。那我真的很多人不能理解，说主耶稣为什么还要洗他的脚？甚至在筵席里面，主耶稣也甚至有讲到，你们当中有人要卖我了，甚至也指明了是那与他一同沾醋的人要卖他，都再再的提醒了他。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仍然在最后一刻想要挽回他，借着他的爱来表达出来。主耶稣的爱真的是超越，希望最后沉沦的人仍然能够回头。可惜犹大并没有回头，仍然顺着魔鬼的心意。接着要行主的道。主耶稣洗完了门徒的脚，对他们说，我向你们做的你们明白吗？他直接教导说，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就这样，主耶稣设立了这个榜样，要属他的人来遵行。也就是说，当我们一同刚刚一同读过的这个经文呢，并不是很单纯的看到主耶稣是如何等的谦卑，他舍己服侍是何等的伟大，或者他讲出来的道是何等的有智慧，他是要我们去行。这不是一个鼓励，不是一个勉励，而是一个命令。他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脚，还有谁能推辞不做呢？其实在路加福音也有记载一段，就是在最后晚餐之前呢，门徒还在争论谁为大。那主耶稣的反回答是说，你们不可以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的倒要像服侍人的。那相信主耶稣在设立洗脚的这个典范的时候，也跟这个是有关系的。也或许门徒在争论的正是，到底谁是应该要帮大家洗脚的，我比较大，你比较卑微吗？然而主耶稣告诉他们，为大的倒要像为小的服侍。就像我们在这段经文所看到的，老师为学生洗脚一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许多这个世界都教导我们，我们要很努力的往上层爬，夺到更高的地位，得到更多的利益。那些卑微的事情更是躲都不敢躲，都来不及躲。然而主耶稣却要我们，教导我们要去服侍，要去做这些事。主耶稣要我们彼此洗脚，简单的说就是要我们彼此服侍。而借着洗脚的这个动作，让我们看清到底服侍真正实际的操作应该是什么。既然主耶稣这样教导我们，我想我们就从门徒的眼光再一次看主耶稣是如何教导我们应该要彼此洗脚的。首先，我们是因为爱所以服侍。经文的一开始就有说到，主耶稣的这个行动是因为爱，而且以知道为基础。而我们领受了主的爱，所以我们也借着这个爱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行动就是洗脚，就是服侍。这个以爱为出发点，可以让洗脚的这个动作不是只是一个像表演的一个行为，好像要表演给别人看，表演给自己看，甚至想要表演给神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当中说到，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所以你要有爱才能够服侍。接着，我们是因为谦卑所以服侍，就像主耶稣基督在为门徒洗脚一般，不顾形象的跪在地上为门徒洗脚，好像仆人一般。我们自己在服侍上也应该将自己放下身段去做服侍的，为弟兄姐妹的益处来服侍。其实这样的心态的预备很不容易，我们有时候愿意做，但是我们心里面还是不愿意接受。很多人很愿意来帮助别人，在别人需要的时候能分享的就分享，能做的就尽量做，这都是好，这跟别人自私自利已经好很多了。但是要跟主耶稣这种洗脚的精神来比较的话，恐怕还差那么一点。我们很愿意帮助别人，但是我们不一定愿意当人家的仆人。其实我们愿意当人是人家的贵人。
因为我们给人家帮助好像上对下一样，那当人家贵人心里很舒服，还期待人家或许有一点回应啊，说声谢谢什么的。但是主耶稣要我们做的典范是仆人，这个仆人是依着对方的需要提供服务，而且认为自己是理当这么做的。主耶稣曾经教导仆人的心态是什么，在路加福音说，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坐下来吃饭，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餐，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仆人照着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细写他吗？难道你们做完一切所吩咐的这样你们做完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这才是仆人的心态，这个仆人心态就是忠心的去做，以对方的利益为主，而且不求回报。我们对神可以这样，我也不是说我们弟兄姐妹之间要像这样子有高低的关系，但是这个精神和态度是类似的，是以对方的利益为重，对方的益处为重，并且认为自己是应当要做的，并且不求回报。接着呢，是因为预备所以服侍，就像我们主耶稣心意决定要这么做，就从头到尾从预备开始就好好的做，我们也应当要先有预备才来服侍。首先是真理的预备，在读经班里面有一个金句，也是我们大家应该都会背诵的，就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牧师常常提醒我们，我们读圣经不是为了知道圣经的知识而已，而反而是要按照神的话来调整自己，从教训督责调整自己的心态，一直到行作成为正路，成为完全，能够为主使用。重点是结果是要能够行善，这个善事就是耶和华神所认为正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在神话语当中预备，有了真理的装备，你才能够服侍教会，所谓的所做的服侍才能够造就人，让人得益处。并不是说我自己会点什么，我一开始我就一股脑的投下去，只为了做点什么，留下点什么，或者成就点什么。接着是恩赐的预备，我们做成神的工，我们软弱 无能的人都要靠神的恩赐，而弟兄姐妹常常有神不同的恩赐，我们彼此配搭。就像彼得前书当中所说的，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我们有从神来的能力，我们彼此之间帮补，我们来完成，才能够做完这个工。有许多人说在教会服侍有20%的人做完80%的事，很多人都没有真正的去投入。虽然有很多人很愿意去夸奖赞美某一些人的工作，但是忘记自己应该要投入。我记得我孩子小的时候常常把我们家弄得乱七八糟，在客厅弄得乱七八糟，我就说你们两个去整理。那个时候老大呢就乖乖的一个一个玩具就这样去收，那小儿子呢就拿了一个椅子就搬到后面，然后就坐下来，一坐下来就说，哦，哥哥好棒哦，好会整理哦。那我们是看了又好气又好笑，他不知道这也是他的责任，而且可能大部分都是他的杰作，可是呢他却没有这样做。我们会不会也这样？我们还在看到说，啊，这个弟兄好有细心哦，那个姐妹好有爱心哦，但忘记了我们自己也应该要投入。接着要有工具的预备，我们做事就应该要预备一切所当做的，尤其在这个时代，你要这个网络的时代，不是说你可以有这个不会的借口，什么东西你都在网络上都找得到。我之前家里那水龙头坏了，我自己很不 handy 的，我查一查我也知道了，照着做，花了两三倍的时间，腰酸背痛也还是做出来了。真的，我以前听过一个顺口溜，就是你没有知识也要有尝试，没有尝试也要会看电视。那现在呢，还要就是你经验不够，你还至少要会 Google。 那接着呢，就是要坚持所以服侍。刚刚说到主耶稣，他一开始从一开始到末了，12个人，不论是直爽的彼得， 这个怀疑的多马，甚至是税吏马太、分税长的西门、渔夫约翰，或者是卖主的犹大，主耶稣都从头到尾把他们把这件事情做得完成。那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应该进到一个事工里面，就好好的把它完成？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一个事工它太大了，我们还没有办法投入，我们就已经吓到了。但是主耶稣教导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之前在带诗篇的时候也是有这个感觉，我一次要带150篇，要怎么带？其实后来我发现，其实一次就是带一篇。诗篇119篇有176节，要怎么带？就是一节一节带嘛。第一节带完带第二节，第二节查完查第三节，150节查完查151节，最后还是查完了，时间长一点最后都是 完成了。所以我们如果可以把一个巨大的工作切割成每一天能担当的分量，长一点时间也就没有什么好担忧的。最后，因为团契所以服侍，主耶稣说若不接受他洗脚，就与他无份。而当我们彼此洗脚的时候，我们也是彼此交通，彼此团契。有的时候让别人帮自己洗脚比去帮别人洗脚还要困难，因为这表达出来你自己的软弱和不足，也同时你因为是别人帮你洗脚，你还要把自己比较不体面的拿出来让人家看到。那我在这里跟大家提出来，我们不仅要提出服侍，也要能够接受人家对你的服侍。其实接受服侍也是一种谦卑，我自己也有这个经验。我之前在属天园地服侍的时候，这小麦陈侯廷啊，他本来是美编，后来却成为行政主编。为什么？因为呢，他就看到我做事丢三落四的，而且呢常常很多的挫折，那他就跳下来，看不下去他跳下来说，那我 email 我帮你发，这些事情我帮你做。也因为这样，我可以在属天园地服侍这么久的时间。也还有一次是我在之前在教会服侍午餐的时候，在 COP 聚会，我负责新年午餐会，我请了 Sandy，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诗班指挥夫人，她做主持的工作。她到天啊，不只是主持，还维持秩序，许多细节都弄得好好的。她心里知道，像我们这种人，就是有一股子的热心，但是细节啊都做不好，就简单的话就是做不好就对了。他就会跳下来，真的是把这些那天就是妥妥当当把一切都弄好，我也放下这个心做别的事情。所以这不止一两样，好多样。那也就是因为他们每一个服侍我的原因都隐含着我自己的不足，也是因为这样我可以接受他们的服侍，我可以把担子放下来，事情也完成了。所以我也鼓励我们弟兄同工们，我们可以接受别人的服侍，不要一股脑子栽下去。好，我们弟兄姐妹彼此同心合意，一起来完成。那大家看到这个顺序可能会觉得有点特别，说为什么是因为爱、因为谦卑、因为预备、因为坚持、因为团契所以服侍，不是因为团契所以我们谦卑我们爱吗？在这边强调，我们并不是用服侍做一个表演、一个动作或者一个学习，而是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生命，所以我们才可以服侍。怎么样可以有这个生命？就是接受主耶稣。我们都常常看到的，在 ABC， 我们认罪，我们相信，我们宣告主耶稣为我们的救主。那我也盼望各位能够寻求，能够喜悦这个生命，在你生命当中能够来服侍这个教会。那我有这个感动分享彼此洗脚，却不知道是今天这个日子。我后来发现神有他的美意，因为今天是什么日子？是一年一度的会员大会的日子。那我们要决定下一年度的预算，并且理事人选，感觉上就好像是不是有人要当官为大的样子。主耶稣在这边告诉大家，告诉同工，你们为大的就要像为小的来服侍人，也提醒这些理事同工们，你们要有仆人的心智，在教会有困难要解决的，你们冲第一；有好处的时候排到后面。这就是仆人的心智。当然，我们也很清楚，理事这个职分并不是一个肥缺啊。你要花很多的心力做很多的事情，还有可能受到很多的攻击。 而当他们愿意投身委身投入的时候，就是在服侍我们每个人。当他们愿意做仆人洗我们的脚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应该乐意的为他们洗脚？他们不足的地方，我们提供我们的恩赐来为他们服侍；在他们软弱灰心的时候，我们借着神的话语的安慰来服侍他们；在他们受到攻击的时候，我们祷告来托住他们。同时我们也接受他对我们的服侍，我们彼此配搭，建造一个 Koinonia 真的合一的教会。所以这一个投票并不是像在这个世界上一个政治的动作，好像是选举地方长官来为我们服务，或者是选民意代表为我们喉舌，反倒是借着这个动作表明在未来的一年当中，我们愿意与这些理事彼此服侍，互相关怀，且在爱中纪念。那有些人会问说，主耶稣设立主餐，每一个很多的教会，大部分的教会都定期的借着主餐来纪念主，那为什么主耶稣也同样要我们彼此洗脚，却不是有很多的教会举行一年一度的洗脚礼呢？其实洗脚的实践是在乎每一天的生活。加尔文说得好，他说基督在此并没有嘱咐我们进行一年一度的仪式，而是要我们在一生当中预备好随时洗我们弟兄的脚。我们在此，在这个教会，我们彼此洗脚。主耶稣说，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请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下这美好的教导和命令，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彼此服侍。在这神所赐的教会里面，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合一，在主里面彼此受到建造，在众人面前可以看到我们是属主的门徒。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力量来行做合神心意的善事。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